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9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5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关于骨质疏松的8大误解：临面取、面面相取、不治不休、当心不怕炎的嗜炎细菌家族、名称相似药、功效各不同、拔罐的花式手法。关于骨质疏松的8大误解。上海建工医院骨科徐文婷、杨义涛、郑国清。82岁的李阿姨平素身体健康，一天她在家里搬动花盆时扭到了腰，本以为休息休息就没事了，谁知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腰痛也不见好。在女儿的催促下，李阿姨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想到医生诊断她患有腰椎压缩性骨折，且椎体压缩了近1/3，需要住院进行微创手术治疗。医生告诉他，由于他有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术后还需要进行规范治疗，避免再次发生骨折。李阿姨很纳闷，只是腰扭了一下，怎么就发生腰椎骨折了呢？自己平常很注意保养，一直在吃钙片，为什么还会患骨质疏松症？医生的话，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低骨量和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骨骼疾病，特征是骨骼强度下降。李阿姨发生的腰椎骨折是骨质疏松性骨折，也叫脆性骨折，是在骨质疏松的基础上，未受明显外力或仅受轻微外力如咳嗽、打喷嚏等而发生的骨折。这是一种病理性骨折，特点是骨骼质量较差，愈合较慢，容易再次发生骨折。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对骨质疏松症的理解不够深入，对骨质疏松症的预防也难免产生一些误解，需要及时纠正。误解一，身体一直很好，没有骨痛等不适，不会患骨质疏松症。分析，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骨质疏松症已成为全球性的慢性疾病，大多数骨质疏松症患者没有症状，如果不进行骨密度检测，不容易发现，而常规健康体检中往往并不包含骨密度检测这个项目。很多患者是在发生了骨质疏松性骨折后，才知道自己患有骨质疏松症，因起病隐匿，易被忽视。骨质疏松症又被称为静悄悄的杀手。误解二，骨质疏松是缺钙引起的，只要补钙就行。分析，为维持骨骼的强健，补充充足的钙质是基础。成人每天需要800至1000毫克钙，绝经后、哺乳期、孕期女性和一些高龄老年人对钙的需求量更大，每天应保证1000至1500毫克钙的摄入。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是因为缺钙，只要补充钙剂即可。实际上，钙的吸收需要借助活性维生素 D， 其可与肠上皮细胞的维生素 D 受体结合，促进钙的吸收，并使钙沉积于骨骼中。也就是说，骨质疏松症的基础治疗药物是钙剂和维生素 D， 缺一不可。中国人饮食中维生素 D 含量较少，人体皮肤中的七脱氢胆固醇维生素 D 前体经紫外线照射后可合成维生素 D， 后者在肝脏和肾脏被活化后变成活性维生素 D， 进而实现钙的吸收。除增加皮肤日照时间外，患者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补充活性维生素 D。 临床上常用的骨化三醇是维生素 D 的活性形式，阿尔法骨化醇是人工合成的维生素 D 类似物，需在肝脏或成骨细胞的25强化酶作用下转化为活性维生素 D。 误解三，多喝骨头汤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分析，很多人认为骨头汤中富含钙质，多喝骨头汤有助于补钙，预防骨质疏松。实际上，骨头汤中的钙含量很少，且大部分以碳酸钙的形式存在，很难被人体吸收。相反，骨头汤中含有大量脂肪，也就是说，喝骨头汤补的是油而不是钙，且骨头汤中嘌呤含量高，多喝容易导致高尿酸血症。误解四，骨质疏松症是老年病，年轻人不会发生。分析，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虽然多发生于中老年人，但现在的年轻人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太少，加上生活方式不健康，如大量吸烟、饮酒、长期摄入碳酸饮料， 咖啡等，也容易出现骨量减少和骨密度降低的情况，严重者可发生骨质疏松症。误解五，有肾结石的人不能补钙。分析，肾结石是人体内钙代谢失衡所致。有研究表明，钙摄入量与肾结石的发生风险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补钙可以降低肾结石的发生率。这是因为人体摄入的钙可以和肠道中的草酸结合，形成不能被人体吸收的草酸钙而被排出体外，从而使尿液中的草酸减少，降低肾结石的发生率。误解六，骨质疏松症患者应尽量少动，以免发生骨折。分析，运动可加速骨骼重塑，促进骨再生，对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具有积极作用。当然，对骨质疏松症患者而言，运动时应注意方式和运动量，以尽量采取安全、舒缓、规律的锻炼方式，如快走、打太极拳等，以免因不慎跌倒而造成骨折。需要提醒的是，虽然锻炼是改善骨质疏松的有效方法，但由于老年人大多存在膝关节退行性改变，故不宜采用爬楼梯、登山等易加速膝关节磨损的锻炼方式。误解七，骨质疏松症是小毛病，去医院太麻烦，随便吃点药就行。分析，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并非吃点药那么简单，患者还需要进行规范随访和监测。对骨质疏松患者而言，在骨科或骨质疏松专科医生指导下接受规范治疗，定期随访，方能有效改善骨质疏松，避免发生骨折等严重并发症。误解八，发生脊柱压缩性骨折，只要做个微创手术即可，不用后续治疗。分析，骨质疏松性骨折多发生在髋部、脊柱及腕关节等部位。脊柱压缩性骨折一般可以通过微创手术，俗称打骨水泥进行治疗。手术后，患者可以早期下床活动，恢复更快。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防治难点在于，不重视骨质疏松的预防，罹患骨质疏松后未进行规范治疗，发生骨折后只关注手术而不重视后续治疗和随访。也就是说，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术后必须针对骨质疏松进行规范性治疗及随访，定期进行骨密度、骨代谢生化标志物等检查，并在医生指导下根据导致骨质疏松症的不同原因选择抑制骨吸收或促进骨形成的药物进行规范治疗，才能避免再次发生骨折。
临面取，面面相觑，不治不休。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副主任医师韦小玲，两颗牙间经常嵌塞食物，吃东西时觉得酸胀不适，但照镜子却看不到蛀牙，这是怎么了？看不到的龋洞竟然能祸害两颗牙，是真的吗？造成这一系列困惑的原因，往往是一种重要但常被忽视的口腔疾病——临面龋。临面龋坏，一坏坏俩。临面龋是发生在相邻两颗牙齿邻接面的龋坏，发病原因多为牙缝未得到有效清洁，导致细菌和食物残渣大量堆积，牙齿的邻面被细菌长期侵蚀破坏，最终导致龋洞形成。虽然临面龋的发生率低于窝沟龋，但发生位置隐匿，难以及时从牙齿的外观上被发现，只能通过专业的口腔检查并配合 X 线射片确诊。临面龋患者的典型临床症状是食物嵌塞。临面龋发生早期，局部的牙釉质脱矿和龋损可破坏牙齿正常的邻接关系，使食物易堆积在牙缝间，堆积的食物残渣和细菌如果未得到有效清除，可加重龋病进展，使两牙邻接处颜色变深变黑，最终导致肉眼可见的龋洞。此时的龋坏多已进展至牙齿深层，甚至积热牙髓，患者可出现进食疼痛、牙齿冷热敏感等症状。小贴士，日常刷牙只能清洁牙面，两牙间的邻接面是刷牙盲区，牙间隙清洁是预防临面龋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大家应在每次进食和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洁牙齿邻接面，防止细菌和食物残渣堆积。日常生活中减少甜食摄入，使用含氟牙膏，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等，均有助于临面龋的防治。亡羊补牢，宜早不宜迟。临面龋的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龋坏的位置，牙齿邻接面靠上位置的牙釉质较厚，抵抗细菌侵蚀的能力较强，病情进展慢， 牙齿临接面靠下至牙颈部位置的牙体组织相对薄弱，病情进展快。不同病情阶段的治疗方式各异，早期未形成龋动者，应加强牙齿临面间隙的日常清洁，出现明显牙齿色泽改变等脱矿表现者，需进行氟化物再矿化治疗，并定期复查，尽早发现病变，并及时治疗。已形成龋动者，应尽早进行充填治疗补牙，以损害牙髓，出现疼痛等症状时，往往需要进行根管治疗。龋损范围过大者，可进行嵌体或全冠修复，以恢复正常的牙体外形和邻接关系。乳牙临面龋进展快，危害大。3至6岁是儿童患乳牙龋的高峰期。学龄前儿童的牙齿坚固程度和口腔卫生习惯不如成人，且此时乳恒牙开始替换，更易造成食物嵌塞，需要重点关注临面龋的发生发展。乳牙临面龋具有波及牙面广、进展快、早期症状不明显和家长不易发现等特点，严重时可导致乳牙缺损、缺失，影响恒牙发育，甚至造成错畸形。因此，学龄前儿童的家长应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刷牙习惯，鼓励使用儿童牙线棒、含氟牙膏，每3至6月带孩子进行规范的口腔健康检查。已经发生乳牙临面龋者，需要及时进行充填或预成冠修复，尽可能降低对恒牙的影响，必要时进行间隙维持治疗等，以预防错颌畸形的发生。
名称相似药，功效各不同。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教授王海颖：中药中有不少名称相似的中药，如白附子与白附片、山茱萸与吴茱萸、草豆蔻、白豆蔻与肉豆蔻等等，这些药名往往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并非同种药物，功效也各有不同。豆蔻烧头，各有所长，豆蔻应用历史悠久，除药用外，中国传统饮食火锅、卤汁中也常使用。唐代诗人杜牧在《赠别一诗》中曾写：“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烧头二月初。”可见豆蔻在唐代已是常见植物。豆蔻作为中药，常用品种有草豆蔻、白豆蔻、肉豆蔻三种，因名称、外形和功效皆相似，不易辨别。白豆蔻为姜科植物白豆蔻或爪哇白豆蔻的成熟果实，于秋季果实由绿色转成黄绿色时采收，晒干制药。此味药材芳香宜人，不耐煎煮，其药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具有化湿行气、温中止呕、开胃消食的功效，主要用于湿阻中焦、脾胃气滞症，可以缓解恶心呕吐、食积不化等不适，常与陈皮、山楂、莱菔子等同用，治疗湿阻气滞之食积不化。豆蔻壳为白豆蔻的果壳，性味、功效与豆蔻相似，但温性略减，药力较弱，适用于湿阻气滞所致的脘腹胀闷、食欲不佳、恶心呕吐等症，用量同豆蔻。草豆蔻，草豆蔻为姜科植物草豆蔻的近成熟种子，余夏、秋二季采收，晒至九成干，或用水略烫，晒至半干，除去果皮，取出种子后晒干，其药性辛、温、归脾、胃经，具有燥湿行气、温中止呕的功效。名医别录：言及此药主温中、心腹痛、呕吐、去口臭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中阻、脾胃气滞、寒湿呕吐等症，常与高粱姜、肉桂、陈皮等同用。此外，草豆蔻还可用于脾虚加湿之久泻，常与炒白术、豆蔻、微诃子等同用。肉豆蔻为肉豆蔻科植物肉豆蔻的种仁，于冬春两季果实成熟时采收，除去皮壳后可生用或敷皮微制用，药性辛、温、归脾、胃、大肠经，具有涩肠止泻、温中行气的功效，为治疗虚寒性泻痢之药药。著名的中成药四神丸中即含有本品，若用其止泻、虚微熟去油用。此外，肉豆蔻还可用于胃寒胀痛、食少呕吐，常与砂仁、豆蔻、山楂等同用。湿热泻痢及阴虚火旺者不宜使用。遍插茱萸，种类不同。唐代诗人王维在9月9日《忆山东兄弟》中所写的名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使茱萸这味药材广为人知。中药材中的茱萸有吴茱萸和山茱萸之分。吴茱萸为芸香科植物吴茱萸，石斛或疏毛吴茱萸的近成熟果实，于8至11月果实尚未开裂时采收后晒干或低温干燥。其药性辛，苦、热，有小毒，归肝、脾、胃、肾经，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功效，主要用于寒凝疼痛、呕吐吞酸、虚寒泄泻等症，能疏肝气而止痛。著名的中成药鸡鸣散、左金丸、四神丸中都有这味药材。本品易耗气动火，不宜多用久服，阴虚有热者忌服。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的成熟果肉，在秋末冬初果皮变红时采摘，用文火烘热或至沸水中略烫后，除去果核，使其干燥，生用或久制用。药性酸、涩，微温，归肝、肾经，具有补益肝肾、收涩固脱的功效，用于肝肾亏虚、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崩漏下血、月经过多、大汗不止、体虚欲脱等症。本品味酸质润，温而不燥，补而不峻，既能补益肾精，又能温肾助阳，为平补阴阳之要药。著名的中成药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固冲汤都含有此品。此外，山茱萸可与生地黄、天花粉等同用，用来治糖尿病，素有湿热、小便淋涩者不宜服用。附片附子功效各异，白附片与白附子仅一字之差，且同属有毒中药，因而常被误认为是一种药。其实二者来源与功效却各不相同，一个是著名的温里药，被称为回阳救逆第一药，一个是祛风止痉的药药，可治疗中风偏瘫。白附片为毛茛科植物乌头的子根的加工品，在每年6月下旬至8月上旬采挖，除去母根、须根及泥沙，加工炮制而成。这味药材辛、甘、大热，有毒，归心、肾、脾经，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临床应用于亡阳症、阳虚症、寒痹症，可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所致的腰膝冷痛、阳痿滑精、宫冷不孕等，也可以用于治疗风寒湿痹、周身骨节疼痛。著名的中成药又归丸、附子里中丸中都含有这味药材。因白附片有毒，内服时需炮制后用，先煎 0.5至1小时，至口长无麻辣感为度。炮制煎煮方法不当或过量服用，可能引起中毒。热症阴虚阳亢及真热假寒者忌用。官白附与羽白附皆称白附子，官白附是毛茛科植物黄花乌头的块根，白附子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块茎。两种白附子均能化痰、祛风、止痉，且均有毒性，其中官白附毒性较大，现已较少应用，羽白附毒性较小，现已作为白附子的正品广泛使用。羽白附通常于秋季采挖，晒干后即为生白附子，经炮制后为制白附子。药性辛、温，归胃、肝经，具有燥湿化痰、祛风止痉、解毒散结的功效，主要应用于中风口眼歪斜、惊风癫痫、破伤风、偏头痛、痈疽肿毒等症。治疗中风偏瘫、口眼歪斜的名方千症散，即将白附子与全蝎、僵蚕同用。因白附子有毒，生品一般不做内服，宜炮制后用。阴虚、血虚、热盛动风者及孕妇忌用。
当心不怕炎的嗜炎细菌家族。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陈勇庄园。大家都知道，炎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将鱼肉等做成炎腌制品能大大延长保质期。可你知道吗？有一类潜藏在食物中的致病菌不怕炎，被称为嗜炎细菌。嗜炎细菌有哪些？对健康有多大危害？怎样避免被它们侵袭？嗜炎细菌家族的主要成员。嗜炎细菌一般指弧菌科中的几种细菌。顾名思义，弧菌是一种弯曲成弧形的杆菌，菌体尾部有用于运动的鞭毛，可以如蝌蚪般快速游动，种类繁多。嗜炎细菌家族的主要成员包括霍乱弧菌、副溶血弧菌、创伤弧菌等。一、 霍乱弧菌。霍乱弧菌是霍乱的致病菌，其中 O1 古典生物型、O1 埃尔托生物型和 O139 血清群可引起霍乱大流行。历史上共有七次霍乱大流行，当前正处于第七次世界大流行中，已累计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现代研究表明，霍乱弧菌可通过受污染的水源或饮食进入人体，利用菌毛结构粘附在小肠壁上繁殖。霍乱弧菌不会进入血液循环，但会在肠壁局部繁殖和分泌肠毒素，令肠腺过度分泌液体，影响肠壁对液体和电解质的吸收，令人体大量损失体液及电解质，造成电解质紊乱、脱水甚至死亡。针对霍乱的研究贯穿了近代医学史，促成了多项重要成就。183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拉塔首次尝试将盐水输入霍乱患者的血管，开创了现代静脉补液技术的先河。在1854年的伦敦霍乱大流行中，英国医生约翰·斯诺首次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霍乱传播的研究，认定霍乱通过水源而非空气传播。1884年，德国医生、世界病原细菌学奠基人罗伯特·科赫从患者粪便中成功分离出霍乱弧菌，证实其为霍乱的罪魁祸首。进入现代后，随着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疫苗和多种抗菌药的问世，以及补液技术的长足发展，霍乱已不再是令人闻之色变的杀手了。在我国，霍乱病例呈常年散发态势。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霍乱的年发病数近年来维持在100例以下，未造成流行。二、副溶血弧菌。副溶血弧菌是一种典型的嗜盐细菌，在1950年由日本学者在鱼类相关的食物中毒事件中首次发现并成功分离，因其致病特性及生长特性，又被称为肠盐弧菌、嗜盐弧菌等。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在具有一定含盐量的环境中正常生长，因此除淡水水产品外，副溶血性弧菌还可通过海产品、腌制食品等传播。大部分副溶血性弧菌感染者的症状包括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副溶血性弧菌的主要毒力物质为耐热直接溶血素 TDH 和耐热相关溶血素 TRH， 皆有肠毒素作用和溶血作用。这意味着副溶血性弧菌既可以导致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有进入血液造成肠外感染甚至导致败血症的潜力。在过去，副溶血性弧菌感染多见于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物流传播，内陆地区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病例数呈上升趋势，目前已成为各地细菌性腹泻的重要病因之一。幸运的是，副溶血弧菌对外界环境敏感，不耐酸、不耐热，在食醋中五分钟即会死亡，在56摄氏度热水中30分钟也可以被有效杀灭。且感染副溶血弧菌的患者大多症状轻微，可自愈，排菌期较短，不易引起流行。三、创伤弧菌。创伤弧菌不仅是嗜盐细菌，还是一种臭名昭著的食肉细菌，它能杀死并吃掉人体细胞，造成蜂窝组织炎、坏死性筋膜炎、骨髓炎等严重疾病，使患者面临截肢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创伤弧菌严格嗜盐，可在含盐量高达 8% 的环境中正常生长。在自然环境中，创伤弧菌的繁殖不仅需要一定的含盐量，还需要20至25摄氏度的温暖水域。因此，创伤弧菌广泛分布于近海的海水、海洋生物的体表和肠道中，感染病例多分布于东南亚等纬度较低的区域。在我国，创伤弧菌感染病例多见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地。当人体表面的伤口接触海水时，创伤弧菌可能乘虚而入，在人体内大量繁殖，引起严重感染。创伤弧菌进入血液后，会因受到免疫系统攻击而大量释放细菌的结构组分之一脂多糖 LPS， 使人体免疫细胞释放肿瘤坏死因子 TNF、白细胞介素 6IL6 等细胞因子，严重时可导致败血症、休克甚至危及生命。一般来说，伤口感染创伤弧菌的症状轻微，但在免疫功能不全、肝肾功能不全、酗酒、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中，感染创伤弧菌的病情较严重，并可快速恶化。因此，大家若在食用海产品或接触海水及海产品后感到不适，尤其是出现发热、伤口疼痛、肿胀等症状时， 必须及时就医。两条策略将嗜盐细菌拒之门外。一、保证饮食卫生。嗜盐细菌的主要感染途径是经口摄入，因此保证饮食卫生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尤其要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水产品烹饪时间必须充足且不可隔夜食用，饮用水必须煮沸等。二、避免直接接触水体及水产品，尽量避免伤口、黏膜与未经消毒的自然水体或各种未经清洗、消毒的水产品直接接触。由于嗜盐细菌可以在各种水产品表面生存，因此在处理有刺等锋利边缘的鱼、虾、蟹、贝类或使用刀具时更应注意个人防护。如果不慎造成深而小、相对封闭的伤口，应及时正确处理，用流动的清洁水冲洗伤口后，涂抹酒精、碘伏等消毒，并前往医院注射破伤风疫苗。如果出现伤口红肿、热痛、发热等不适，应尽快就医。此外，从事水产品养殖、销售、处理工作的人员尤其需要注意防护，避免交叉感染。
拔罐的花式手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张红，拔罐疗法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因其操作简便、经济实用、疗效显著，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拔罐的原理是利用燃烧空气、抽气等方法，使罐内空气减少，形成负压，从而使罐具吸附于湿漱部位，通过温热与吸拔刺激，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皮肤充血，引起局部和全身反应，调节机体生理功能，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在接受拔罐治疗时，患者常能感受到医生在进行不同的花式操作，有时将火罐反复吸附拔起多次，有时将火罐在腰背等处推移，有时先扎上针再拔罐。拔罐手法较多，包括流罐法、走罐法、闪罐法、刺络拔罐法与流针拔罐法等。具体是如何操作的？不同的操作方法各有哪些作用呢？基础操作流罐。流罐法是最基础的拔罐方法，将罐具吸拔在皮肤上留置10至15分钟，然后起罐。具体流罐时间需要根据个人的皮肤反应与体质进行调整，可单罐也可多罐同时操作。流罐法主要治疗因外感风寒、湿毒邪气导致的邪气阻滞经络，影响气血运行，继而出现经络不通、气血不容、肌肉出现疼痛与僵硬症状。此外，流罐法还具有吸毒拔脓作用，对治疗皮肤病及外科疮疡具有显著疗效，还可以减轻局部疼痛，适合治疗急性腰扭伤等疾病等。反复吸拔闪罐。闪罐法是用镊子夹住酒精棉球，点燃送入罐底后立即抽出，将罐拔于患处后随即取下，反复操作直至患者皮肤潮红，出现紫砂点为止。通过反复牵拉放松，使皮肤血液反复灌注，改善血液循环，对神经和血管有一定兴奋作用。闪罐的反复吸拔可促进局部肌力恢复，调节新陈代谢，促进胃肠蠕动，擅长治疗风邪乘虚而入、直中经络导致的外感风寒、面瘫、卒中后遗症等，还可通过温热作用治疗皮肤麻木、疼痛等病症。闪罐法对湿漱部位的吸拔力明显低于流罐法，不会在皮肤上留下瘀斑，因此更适合用在不宜留罐印的部位，如面部等。但需要注意的是，闪罐法不能治疗实热症与虚热症的疾病，且操作时需注意罐口温度，避免烫伤皮肤。来回推动走罐。走罐法是在流罐的基础上使罐保持吸附并增加滑动操作的方法，集温灸、拔罐、刮痧、按摩等功效于一体。操作前需要在拔罐部位涂抹凡士林等润滑剂，随后将罐具吸附在皮肤上，手握罐体按照一定路线来回推动，直到皮肤红润充血甚至淤血时，再将罐取下。根据走罐的方向、强度、移动速度不同，可以起到补虚泻实的效果，具有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调节脏腑的作用。该法适用于背部、腰部等面积较大、肌肉丰厚的部位。操作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调整罐具与皮肤的吸附程度，以及走罐时的快慢、轻重程度。针罐结合，刺络拔罐与流针拔罐。刺络拔罐与流针拔罐均是针刺配合流罐的方法。刺络拔罐法， 是用三棱针点刺或皮肤针扣刺湿数部位，使局部出血后，在出血部位拔罐的方法，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留针拔罐法是指先用毫针刺入身体的气后留针，再以毫针为中心，配合拔罐法，留置10至15分钟，以增加并维持针感。两者虽然都是针罐结合，但是作用效果大不相同。刺络拔罐注重调气、行血、固本，常用于治疗痛痒、麻木、肿胀、咳喘、脾肾虚等病症，适用范围广，见效快，具有开窍泄热、活血通络、清热止痛等功能。凡属实症，热症者如中暑、咽痛、目赤肿痛、麦粒肿、急性腰扭伤、臃肿、单独等，皆可用此法治疗。刺络疗法也有助于调节内分泌，可用于治疗肥胖、痤疮等疾病。留针拔罐，针罐结合增强了对经络穴位的刺激，镇痛效果优于单一针刺或拔罐治疗，且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治疗急症疼痛效果较好，能够松解肌肉，减少粘连，促进炎症吸收。临床上常用针刺压痛点配合拔罐治疗急性腰扭伤等，还可配合穴位治疗肥胖等疾病。操作时要特别注意针柄不宜过长，以防吸拔时触及罐底，针头深入体内出现危险，且此法不得在胸背部使用。拔罐的操作手法多种多样，流罐法主要治疗因寒邪导致的疾病，闪罐法注重补虚与祛风邪，走罐法注重开泄凑里、泻火解毒，刺络拔罐法注重调血理气、扶正固本。留针拔罐法适用于镇痛，在应用拔罐治疗疾病时，应根据病症及个人体质不同，做到因病因人制宜调整手法，从而达到最佳疗效。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